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连续我们的上帝。我们感恩和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主，你愿意施恩在最软弱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你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将福音赐给我们，你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所以我们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所分享的信息使你的百姓更加能够在福音真理当中明白我们的工作观，明白我们的职业观，晓得我们当怎样服侍，晓得我们当怎样做工，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带领我们，使你的百姓都蒙福。也特别求圣灵上帝来坚固我们的讲台，来高摩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道合你心意，也使主你的圣名在其中得到高举。也求圣灵上帝特别怜悯保守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领受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慎思明辨，能够把真理存在心里面，使我们的心灵就得以自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讲基督徒的职业观，也就是基督徒的工作观。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一次了，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就是跟大家特别的去强调，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工作是上帝的祝福和呼召，是不是？就是我们说这是从圣经来的，呼召这个不是人想出来的一个发明。那么我们说工作是上帝的祝福，也不是人自己从这个知识教义里面总结出来，而是圣经上面说的，对不对？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上帝就祝福，造了亚当以后就祝福他，这里面讲的就是祝福。然后祝福的内容就包括了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这个治理全地就是指的工作，对不对？就要在地上工作。包括我们讲的说，在上帝造夏娃之先，那么上帝已经让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了。所以我们说工作是上帝的呼召和祝福。那么其次，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所以人的这种工作观给扭曲了，就人对工作的看法有很多的错误。然后因为人犯罪堕落，那么给工作本身也带来了这种艰难，对不对？就是以前没有荆棘蒺藜，以前上帝没有说亚当要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他吃，而是从亚当他犯罪之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堕落对人的工作有影响，有影响。这一点也使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就从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身处这个世界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并不是新天新地，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也依然会感受到工作当中的艰难。这个原因其实是跟我们始祖亚当犯罪堕落，这个世界是由罪人组成的，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上次特别跟大家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虽然这个首先的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使工作有了艰难，但是你要注意的是末后的亚当，谁啊？就是耶稣基督。你要看到福音的影响比堕落的影响要更大。这就是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他讲的，他说因一个人的堕落，因一个人的过犯，然后罪就进入这个世界，死就做了王。但是过犯不如恩典，是吧？过犯不如恩典，所以因一人的义行，我们就被称义，就得生命，生命就做了王。所以你一定要看到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上次用了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好像那个原子弹，对不对？像原子弹一样，原子弹这个公式其实它还不是只是把原子弹造出来，而是这个物理学的这个公式，质量和能量之间的这种转换定律，它能够发生这样转换的时候，那么会产生巨大无比的能量。当人照着这个物理学的规律去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威力最大的炸弹。那么这个原子弹它做炸弹当然不好了，但是它如果变成核电，是不是核电站去发电的时候，那么它能供给的这个能量是非常可观，是以前绝对不能想象的。就是我们说你去看那些核动力的什么核潜艇啊，包括核动力的这些我们看到那些航空母舰呢、啊、航空母舰上面的核动力装置来说的话，就是按照设计理论来讲的话，一个航空母舰按照它上面的核动力来讲，就是说不讲人需要吃什么话，一个航空母舰上面的核动力可以让这个航空母舰在海上面航行几十年都不需要回到岸上去。和我们现在一般的船不一样，对不对？一般的船因为你要烧油嘛，最早期的大家知道最早期的船是蒸汽船， 是吧？再当然再往前是帆船，帆船得靠风力，然后蒸汽的话是烧煤的，烧煤，所以你要带那些船要带很多的煤，煤烧完了它就得动不了了，对吧？它就得必须回到岸上去加煤。烧油也是一样的道理，它油烧完了它就得回去加油。但是核动力按照它的设计来讲，其实它的核燃料棒放在里面的话，它可以在海上面走几十年，所以你会看到航空母舰它一着急它就全速往前开，不像我们开车，比如现在弟兄姊妹很多人开电动车，对吧？你电动车能不能一直开全速，弟兄姊妹？一个是不许可，是吧？太快了，一个安全问题，另外一个你会怕你的电池耗光，对吧？但核动力那些航空母舰没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因为它那个核燃料棒来讲的话，它一旦动起来它的能量是足够几十年用的，所以全速开也没关系。它到岸边不是要补充燃料的，到岸边是因为船员要下去买生活日用品，要补给船上面的其他的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福音的能力也是这么大。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一点，就是福音是得胜的，对不对？是得胜的福音。你要从得胜的福音去看我们的工作观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说神一定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一点，就是从福音去看我们的工作。那么福音是得胜的福音。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讲，我们说从福音去看我们的工作观，去看我们的工作。那么第二点我们讲是完全的福音。完全的福音，大家打开圣经，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
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说福音是完全的福音，我们这样讲，我也再次强调，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头脑总结出来，而是从圣经上面总结出来。你会看到这里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献祭，就是律法之下的献祭，能不能除罪，弟兄姊妹？能不能让人完全？不能。就是那些大祭司，旧约的大祭司，旧约的祭司天天站在那里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但是这个祭物不能除罪，所以他要不断的献。所以律法的献祭在希伯来书十章告诉我们说，他是让人知罪的，而不是用来赦罪的，对吧？但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他这一次的献祭叫那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讲的是，我们说福音是完全的，它的圣经依据在这里，就是耶稣基督那一次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那一次的死，耶稣基督那一次的死里复活，就把救恩的事情完全成就了。所以我们说因为福音是完全的，所以它的结果对我们来讲就一定是因信称义。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接受，因为耶稣全部做好了，所以你只要接受。如果他没做好，就像我们讲的说，我如果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没装修好，我买下来这个房子，我就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呢？我要住在里面，我就得装修，是吧？然后我买了个房子，我装修完了，是不是就一定能住呢？不一定，你还得买家具，对吧？你得买床，你得买桌子，好，你得把电给通了，你得做各样各样的事情。但是福音，如果有些人对福音是这样理解的话，他就会认为说，是啊，耶稣为我钉十字架，天主教的说法就是这样，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给我一个开门的路径，后面我得努力，所以他们就发明出来炼狱，他们就发明出来种种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们说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的说，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叫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所以你只要信就可以，你只要接受，你就是一个完全人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福音是完全的，所以凡信耶稣的，凡接受的，就永远完全，不需要你用行为去补，不需要你用你的好行为去做，不需要你去加添什么。那你说这个跟我们讲的工作观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跟工作观是大有关系。就是你记得，如果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让我们永远完全，那么这必然就意味着一些事情。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说 第一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的工作绝对不是赎罪的一部分。你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不是为了赎罪，明白吧？因为我们的罪是怎么赎的呢？耶稣的宝血够不够？完美不完美？完美。完全不完全？完全。所以我做世上的工作，你说我做了售货员，我做了经理，我做了工程师，一般弟兄姊妹会说这跟赎罪当然没关系，但是教会工作跟赎罪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借着教会工作才能赎罪？不是。所以天主教的说法是错的，他们说他们的神父，他们的弥撒是献祭，然后让我们去领受救恩，去加上这些，对不对呢？不对。所以不管是教会里面的工作还是其他的工作，没有一个工作是为了赎罪的，你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去做工作的时候，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晓得说，既然我的工作跟赎罪没有关系，我是站在一个罪得赦免，我罪已经赎清的基础上面去工作的，这就是福音带来的影响，你明白吗？因为很多人在工作上面做事情上面，他都有一个观念，错误的观念，叫做赎罪观念，是吧？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观念没，这个没做好，或者像佛教那些人说，我上辈子不积德，所以这辈子我要来做苦工来赎罪，是不是啊？有些人说是亡羊补牢，怎么样？我们说不用，不是的。因为你一切的罪谁赎的？耶稣赎的。那你说我们悔改干什么？我们是罪得赦免的基础上面去悔改的。你的做工跟赎罪没有关系，你的工作跟赎罪没有关系，你一定要牢牢记得这一点。当你记得这一点的时候，别人就不能用工作来去挟制你的良心。如果你认为工作是赎罪，别人说对啊，你做这份工作是为了赎罪，所以如果你不做，你就是不想赎罪，你就是怎么怎么样，你这个时候工作敢不敢动啊？你就变成不敢动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工作不敢换，不是因为他敬虔，而是因为他害怕，他怕这是上帝给我的，这是上帝考验我的，或者最糟糕的是天主教的那些类似那种说法，这个工作是为了赎我的罪，所以我不能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知道的，就是既然福音是完全的，那么我们的工作跟赎罪没有关系。第二个我们也要知道的什么呢？既然福音是完全的，我们的工作跟受罪也没有关系，跟审判或者是刑罚惩罚也没有关系。你要搞清楚，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工作是不是还是说我们是在咒诅之下，上帝借着工作当中的艰难在惩罚我们？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上帝不在工作当中惩罚我们？为什么他不在工作当中审判我们？圣经上面明明讲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是吧？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我跟你讲一个事情，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上次讲的说，连普遍恩典之下的世人，他们的工作也是上帝的呼召，但是这种呼召是我们说一般意义上面说这个工作也是神圣的，对吧？但是从分别为圣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是不是叫做分别为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但你必须注意到一点，就是对世人来讲的话，他们身上既有上帝的普遍恩典，也有从天上显明的上帝对不虔不义的人的愤怒，这一点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世上面的艰难，对不信的人来讲的话，包括他工作当中艰难，上帝是有意思提醒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地受了咒诅，因为生出荆棘棘地来，因为你们是罪人，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对吧？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这样子了，因为我们该受的刑罚咒诅谁担当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到完全的福音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让我们，他一次献祭就让我们永远完全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当受的刑罚，担当我们当受的咒诅，是不是只是代表性的形式性的担当了一点呢？还是全然担当我们当受的咒诅？全然担当。所以这个完全的福音是他全然担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工作，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不有任何的说上帝要让我们在这种受罪惩罚我们审判我们的因素在里面，因为所有的审判刑罚都落在耶稣身上，都落在耶稣身上。不代表我们工作当中没有痛苦没有艰难，我们有痛苦有艰难。我们上次是从得胜的福音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说从完全的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工作当中为什么还有苦？工作当中的苦是不是一种惩罚？是不是一种审判？不是。依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工作当中的艰难是上帝的意思要我们得益处， 要我们得益处，就是我们说的好像磨刀石去磨那个刀，磨的时候擦擦擦的，当然不舒服了，对不对？但是当把磨刀石磨完了放下以后，这个刀会怎么样子？非常的亮，是不是？非常的亮。所以我们说，之前我看到有一个人讲了一个遇到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也可以认同这个故事他想表达的意思。当然我不完全认同，他说为什么上帝会让我做一些事情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事情。然后这个老爷爷给他讲一个故事，说你去拿这个篮子去打水去，打了水给我拎回来。他的孙子出去打水，打了一次跑到家水没有了，再去打，再去打，不断的打，老是打。后来他生气了，他说爷爷你让我做这个干什么？你看我根本不可能用篮子把水打回来啊。但是他那个爷爷跟他说，那你注意到没有，你这个篮子比起一开始有什么变化没有？哎，他说有变化，这个篮子变得怎么样子啊？变得干净了，变得干净了。所以我说我不完全认同这个故事，因为上帝不是让我们竹篮打水一场空，是不是？但是你所经历的一切，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因为这个福音是完全的，上帝绝不会在我们身上再落下任何的审判刑罚，故意让你受罪，没这回事。这是从完全的福音我们才能去看到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看到，你知道说福音既然是完全的，一，我们的工作跟赎罪没有任何的关系，跟赎罪有关的只有一件事，哪一件事？弟兄姊妹，跟赎罪有关的只有一件事，哪一件事？整个宇宙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跟赎罪有关，能够把罪赎了是哪一件事？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只有这一件，除了这一件没有了，你明白吗？那你说因信称义呢？信是接受，不是因为你的信心把你的罪给赎了，对不对？是谁把你的罪赎了？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工作跟赎罪没有关系。同样道理，我们说我们讲第二点，说我们的工作和什么也没有关系呢？和审判和惩罚也没有关系，和咒诅也没有关系。因为咒诅谁受了？耶稣受了。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我们一定清楚知道的。所以那么我们讲的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我们说那你从完全的福音去看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还要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既然福音是完全的，我们在工作当中会不会经历艰难和压力？弟兄姊妹，会不会基督徒在工作当中没艰难没压力了？是不是没有？有，这是我们经历的实际情况。而且保罗讲的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会怎么样？都会受逼迫，是吧？旧约里面讲的说，耶和华你让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你使我受苦是与我什么？有益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我们福音既然是完全了，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历的艰难压力，那我们说它就有四个美意在里面。哪四个美意呢？第一个美意就是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发过灵修短信，沙龙弟兄也把它录成我们的这个音频的，就是神使用苦难搭救我们脱离苦难。大家明白不？就是上帝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会遇见艰难，就像那个这个汤姆斯布鲁克在那篇这个灵修短文里面他所说的那样，就是上帝让我们经历小的苦难搭救我们脱离更大的苦难，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小的艰难搭救我们脱离更大的艰难，上帝用一些小的危险搭救我们脱离更大的危险，是吧？就是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来讲，对于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的生活信了耶稣以后真的是完全一点艰难一点苦难都没有的话，我们会出大问题，我们会变得极其骄傲，我们会忘记主。真的，我们说不会，主不会。会的，会的。就是我举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我们大家如果有一些有常识的人就知道，比如说中国现在也有，全世界都有，就是有那个煤矿。煤矿其实挖煤的时候，有些煤矿那个煤啊在地下几百米甚至更深，甚至1000米那么深，所以那些矿工要下去在矿井里面工作，对吧？矿井里面挖，他在下面的时候其实就无所谓白天黑夜了。挖完以后他们要上来的话，因为下面太黑，他们如果是白天出来的时候是不能一下子马上就跑到阳光底下，因为那样子会把他眼睛伤害到。所以他需要怎么样子呢？他们需要缓缓的上来，然后光线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然后他才可以去面对白天的阳光。 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软弱的身体去面对完全没有苦难的天堂，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们这个软弱的灵魂去面对完全没有压力的生活，我们会出大问题的。我们要缓缓的，逐步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一个。那第二个，上帝让我们在工作当中遇见艰难的时候，那么他的美意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罪的可怕，同时让我们知道赦罪福音的宝贵。这个是你不要以为说仅仅是在教会里面经历艰难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考验，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其实你在工作当中经历艰难的时候，是不是上帝也让你认识罪的可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了，他说：“哎呀，那个工作，那些同事啊，哎呀，真的很可怕，是吧？不信主的人真的很可怕，好，或者有些客户啊，很可怕。这个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哎呀，真的是。但是你想想，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对不对？然后你说发现，然后人的罪性，你在工作当中遇见艰难、遇见压力的时候，你发现人的罪性。这个时候你不能仅仅去看罪，你突然圣灵会光照你，让你想起一件事情。哎呀，感谢主，你看。”我是这样糟糕的人，但是主用福音怎么样救了我了。我不在咒诅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不再是荆棘蒺藜地，我乃是主的好土，是不是？我不再是石心，乃是肉心。我是何等感恩呢？这是主给我们的第二个美意。那第三个美意，我们工作当中遇到艰难的时候，主是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归宿。我们的归宿是这个世界呢，还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叫什么？弟兄姊妹，新天新地，在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世界你看到有很多的艰难压力的时候，你在工作当中经历这些的时候，是使你去思念天上的事，使你盼望天上的事。所以我们真的是很软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没有这种软弱。我们很容易，如果我们今生的经历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对天堂不思念了，真的真的不思念了。我们原来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原来工作的跨国公司，我们有一个同事，她和她的这个丈夫，他们特别喜欢旅游。她说去瑞士去旅游，她说那个地方真的像人间天堂，太漂亮了。她去了日内瓦，说日内瓦湖漂亮的不得了，那么大的一个湖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到那些天鹅在上面啊游水，然后波光粼粼的，然后那里面的人生活也很舒适，因为瑞士这个国家高福利，然后它银行业发达，然后世界上面各地的钱都存过去了，所以他们生活非常的悠闲。他说觉得那好像就像天堂了，觉得去了这里我心卷已经满足了。所以其实在瑞士生活的人可能不可能说我的心愿就满足了，不可能，因为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是不是？你有苦难，你有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感谢主，还好上帝给我应许的不是在地上永远活着，是吧？上帝给我应许的是在天上永远活着。如果你真的在地上永远活着，你知道多大的痛苦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只会羡慕别人，说亚当活了900多岁，其实我想，亚当活着900多岁很艰难的，你信不信？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人，他活了900多年，他是不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那种堕落，是吧？亚伯被杀他亲身经历，然后赛特的后裔变坏他也亲身经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活几十年就离开这个世界是一件美事，是不是？你在工作当中不是那么成功，不是达到你完全想要的那种成功，其实是一件美事。就是上帝提醒，有些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你做不到，主的意思就提醒，注意你的盼望，你的家乡是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是不是？那第四个，我们说上帝的美意，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历艰难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经历我们上次讲的福音的得胜，是吧？你在工作当中遇见难处，你发现有些难处非常的难，非常的难，但是你怎么得胜？你怎么得胜？我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工作的得胜，我在这个困难上面的得胜一定要怎样的，我要像马云才叫得胜。不是，不是，你去经历福音的得能，就是你经历的一些艰难，这些艰难一些压力，或者照着你的能力，照着你的经历，照着你所知道的这个问题，你甚至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对吧？但是你就经历了说福音， 福音的大能，我可以在这一切面前，我可以心里面平静安稳。不是佛教那种讲的，不是禅宗那种讲的，说心如止水，大家明白吗？心如止水，佛教讲的心如止水和我们基督教讲的说你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佛教讲的心如止水就是我没有欲望了。他们认为一切问题的源头是因为欲望，我变成无欲无求。中国有一个佛教的名词，变成中国人很崇尚的一个词，叫做无欲则刚，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就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没有欲望，你这个人就强大的不得了，谁也引动不了你了。所以他们要让自己所谓的内心平静，就是心如止水，我没反应了。基督教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回到我们讲的完全的福音，我之所以在这些艰难，在这些压力面前，我知道耶稣已经得胜了，主的意思是好的，我在基督里面，上帝要给我祝福，所以这个工作或者这个任务或者这件事情，我可能做成也可能做不成，但是我可以心灵安息。这种安息是积极主动活泼的安息，而不是心如止水。我们有没有欲望，弟兄姊妹？将来在天上还有没有欲望啊？将来在天上还有没有欲望，弟兄姊妹？没了是吧？啊，我们将来在天上还有没有欲望？亚当受造的时候有没有欲望，弟兄姊妹？有。所以你要搞清楚，欲望是正常的，邪情私欲那叫犯罪，对不对？我们在地上有欲望，我们将来在天上还有欲望。你看，你就发现基督徒受佛教影响很深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认为将来当然没欲望了？你没欲望那是佛教的修炼的涅槃的境界，基督教不是。我们将来天上还有很多欲望，但是全部都是正情正欲。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盼望的是什么，神的国要更大的彰显，是不是？我们在天上有没有工作？我们上次讲了，弟兄姊妹，有。你工作有没有目标啊，弟兄姊妹？哎，那时候还用什么目标啊？有，还有目标，你的工作还会越做越好，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些欲望都是正常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经历了福音的得胜。所以我们依然有欲望，我们依然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福音里面的安息。福音里面的安息不是让我们心如止水，无所欲无所求。你问我，梁弟兄你想要什么？什么都不想要了。哇，太属灵了，这死人一个，这是，你明白吗？这才不属灵呢。我有想法，我有盼望，我也盼望有一些今生做不了的将来要做，就是这样子的，对吧？然后这个，但是我又很安息，控告也控告不倒我，是吧？艰难也抓不住我，因为这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到我们讲的第四点，这个第三点就是你在工作当中遇见的压力，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让你经历福音的大能得胜，让你去知道你不是属地的，你是属天的，让你知道罪的可怕，让你知道赦罪的恩典，让你知道上帝的美意，让你知道说我是软弱的，神借着苦难搭救我们脱离苦难。同时我们说因为福音是完全的，这个时候你对工作又有几个，我们说又有几个会带来的什么呢？我说又会带来三个。我们因为认识福音是完全的，会带来三个盼望。哪三个呢？第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我知道的第一个盼望，说我必蒙祝福，我必蒙祝福，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的罪，担当完全不完全？完全。所以我既然担当完全，亚当受造的时候上帝造了亚当就赐福给他，对不对？就赐福给他。那么我们现在有的福，亚当那个祝福我们可以称为普遍恩典的祝福，对吧？堕落之前祝福，我们现在身上有的祝福是一重的祝福还是两重的祝福？两重的。不单有普遍恩典的祝福，还有什么？还有特殊恩典的祝福。所以我的工作必蒙祝福，这就是我的信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必须把前面那两点，我说的第一，我们工作跟赎罪没有关系，第二，我们的工作跟定罪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既然福音是完全的，所以我的工作必蒙祝福。放心好了，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俄别以东家，我们到哪里就是约柜在哪里，我们不单自己蒙福，我们周围的人都蒙福，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工作是必蒙祝福的，你晓得吗？上帝给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他的目的都是祝福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你说上帝给我一个扫大街的工作，人家都看为卑微的工作，上帝意思依然是祝福你，你要相信这个。因为我们后面会讲，我们其实主日已经讲了，从 因信称义人人皆祭司的角度来讲的话，工作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没有，上帝要祝福你。所以有些基督徒受了那种错误的观念影响，说这是低贱的工作，我不做，我不做，我宁可挨饿我也不做。不用，没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受那些限制，你明白吗？我可以做的工作，我做的每一个工作，只要上帝给我的，只要我做的工作，上帝的意思一定是给我祝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必有益处，就是你真正知道说，既然福音是完全的，所以你做的所有的工作，你都要相信说，上帝在我们所有工作当中要给我们有益处。你是他的儿女，弟兄姊妹，你是他的儿女。就我们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现在华人首富，我们不讲，就从历史上来讲的话，李嘉诚的历史毕竟比马云要长得多，对不对？李嘉诚培养他的儿子也很成功，他的儿子被培养做接班人，他让他的儿子在他原来有两个大集团，一个是和记黄埔，一个是长江实业，据说是今年要把这两个集团合并在一起，让他的长子去掌管这两个企业。但是他的儿子，他培养他儿子的时候，不是一上来就让他儿子做总经理的，因为那个会做败家子儿。然后他安排他的儿子，精心安排他儿子工作，从下面的小职员做起，了解公司的各项业务，不是每一个工作岗位他都要做，而是从下面一步一步做上去。然后他李嘉诚，我都80多岁了，迟早这个要交棒，对不对？交给我儿子，交给我儿子，他到时候肯定可以承担。这个就是父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李嘉诚的儿子，他就知道他父亲给他安排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他父亲给他安排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肯定不是害他，对不对？第二，肯定不是嫌弃他，而是要塑造他，而是要他得益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晓得我们天父比李嘉诚哪个更聪明啊，弟兄姊妹。啊，是不是天父笨一点，李嘉诚聪明一点？绝对不可能，我们天父是全智的上帝，对不对？所以他给你安排的工作就是为了使你得益处，一步一步的安排，最终要进哪个公司？我们天国公司，你明白吧？我们最终要进天国公司。所以这些一路的安排，上帝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得益处，塑造好我们自己。你知道这些，那么我们将来要进天国公司，我们现在地上的所有这些工作，你就注意上帝的意思，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祝福你，加益处给你，这份工作给你这样的益处，然后那份工作给你那样的益处，使你整个人一定是得益处的。因为福音是完全的，因为上帝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咒诅要落在我们身上，他要给我们的全然是祝福，他要给我们的一定是益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这点的时候，这个就要做信心。有一些工作或者有一些职位，有一些你认为是对我好的，结果我认为这个我必须得，结果没得着，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有信心。信心说的是什么呢？信心说的就是上帝给我的一定比我自己以为的要好，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上帝给我们的一定比我们自己以为的好。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像约瑟。约瑟他爸爸是不是在精心塑造约瑟？他爸爸是不是看到这些儿子当中最出色的就是约瑟？是，所以他爸爸给他的安排要给他穿彩衣，跟10个哥哥都不一样。但是上帝知道这样对约瑟没有益处，所以上帝许可约瑟的10个哥哥害他，是吧？卖到埃及去做了奴仆，看来整个生命本来往上走，突然整个好像掉坑里了。但是其实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约瑟做到了埃及的宰相，这是他爸爸永远做不到的。雅各能不能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为埃及宰相？不能。雅各只能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为一家之主，但是上帝的意思是更好。所以我们说，你真正明白说这个就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上帝一定给我最有益处的，我想要没得着的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我要的本来就不合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上帝要给我的超过我所求所想。这是圣经上面说的，这是从福音里面看的。如果你不从福音的话，你得不出来这个结论，对吧？你不从福音的话，凭什么上帝要给你所求所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做坏事了吗？你得罪主了吗？这是上帝的击打管教吗？是吧？有些人在律法这样看问题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没做成？哎呀，肯定得罪主了啊！那个事情当时我就后悔。哎呀，果然最后是这样子，哎呀，上帝的手啊，重重的加在我身上啊， 你不要乱用圣经，是不是啊？上帝的手重重地加在耶稣的身上，他在你身上是给你极重无比的祝福和荣耀。这个叫做信心，这个叫做信心，而这个信心是在福音的完全上面。如果你不认为，你不相信福音是完全的，这个信心是建立不起来的，对吧？因为如果耶稣的赎罪不完全，上帝在我身上又有恩典又有刑罚，那你能说这件事情是恩典还是刑罚吗？你就说不清楚了，对不对？你说呀，对，反正确实做错了一些，我看这件事情啊，刑罚多过恩典。因为你认为上帝在你身上又有刑罚又有恩典，但是我们说不，因为刑罚耶稣都受了，咒诅因为耶稣都受了，他使那些仰望他的、寻求他的、信靠他的，一次就成圣到永远了，所以不存在这样，所以一定是好的。所以保罗才那么肯定的讲，我们大家，我说我自己出信的时候很喜欢那些经文，那个时候福音认识的不清楚，但是很喜欢那些经文，就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是你越认识福音，你越知道这些经文说的是对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就是被他旨意所招的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这节经文的基础是福音，福音是完美的，福音是完全。所以你清楚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就必有益处。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福音是完全的时候，你在工作上面你可以大大的求主祝福。你要求主祝福你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忘记这个。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是不是？雅各说的，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很多人不为自己的工作求，我要为教会工作求，对不对？对，你要为你的工作也要求啊。主啊，你祝福我的工作，主啊，你祝福我这个人，主啊，你借着我祝福我身边的人，是吧？这个祝福不单是有特殊恩典，还有普遍恩典。你让我的公司做得越做越好，造就人。弟兄姊妹，我们在后面还会去讲，就是我们稍微扯前一点去跟大家去说，就是我们讲，我们说有些人讲的很有道理，说美国的其实道德水准下滑，怎么下滑呢？因为很多人一讲比尔盖茨，说比尔盖茨搞了个慈善基金，太伟大了，好，几百亿美金都捐进去了。但是公允的讲，有些人说不，比尔盖茨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他的慈善基金，而是他以他为首发明出来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电脑，是吧？这个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更大，影响更大，这个祝福更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你要求主祝福你的工作，你不是说主啊，你祝福我的工作，要让我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让多少多少人信了耶稣，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你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好，所以我说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能力能开公司，干嘛不开公司？你开了公司，因为我开了公司只能帮人解决温饱问题，只能让一些人在世上发财，有什么不好？你明白吗？你给人带来这些益处，这个叫做普遍恩典，透过你使更多人得益处了，对不对？然后别人，你又有福音，别人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呢？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大卫原来想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不敢运。为什么不敢运？因为乌撒伸手一扶约柜被杀死了，对吧？被击杀了，所以大卫不敢运了。但是大卫怎么敢运约柜回去呢？就是他派人去打听，打听的人回来告诉大卫说，哎，大卫不得了啊，我们的王啊，太好了，什么事这么好啊？那个约柜我们不是放在俄别以东家了吗？对啊，放俄别以东家怎么了？俄别以东家发大财了，不但他发财，跟他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上帝大大祝福他们家，他们家庄稼也比别人收得多，牛羊也比别人养得好。哎呀，大卫一听放心了，来来来来来，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去，你明白吗？有些人为什么不敢信耶稣？因为一看你的生活不敢信了。哎呦，你信了耶稣以后穷成这个样子，没信耶稣之前好像生活还好一点，我可不敢信，你明白吗？这就是大卫的心态，这就是大卫的心态。因为他看不见祝福，看不见恩典的时候，他不敢把约柜迎进去，但是他看见了祝福，看见恩典，他说我信，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那个澳洲那个利克胡哲，是不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有残手脚有残疾的，一生下来手就这么小小的，脚就是那个四肢都没有，是吧？但是这个人鼓励了很多人呢。为什么鼓励很多人？为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他在街边乞讨感动了很多人？是不是他在街边，然后大家说的，看这个生生不息的乞丐多么勇敢，他在街边伸着手要饭，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大家在这个人身上看见上帝这么大的恩典， 是吧？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信耶稣的。你看他没有手，他的手没有胳膊，没有腿，然后他还开了公司，他还做了这么多，他成了演讲家。哇，这个人是什么激励他？我要去看一看。你明白吗？你要为你的工作求祝福。主啊，祝福我的工作，主啊，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工作如同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工作如同祝福我的教会。不管我是做教会工作的还是做一般工作的，我要求主来祝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求主祝福你，那么你就顺着恩典的印记往前走就好了。因为上帝要留给我们的就是祝福。因为咒诅谁受了，弟兄姊妹？耶稣受了，耶稣受了。今天很多基督徒软弱，软弱在这里。所以有些人一祷告说为工作祷告，他一定他不敢祷告，他一定说求主使我们基督徒在工作上面能够把福音传开，大家才敢祷告。我说单单为工作祷告可不可以？可以。主，你使我工作做得有效率，让我工作做得好。如果我有机会，我在别人的权下，就像以弗所书讲的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如同服侍谁啊？如同服侍基督一样。你们做主人的不可以恶待你们的仆人，因为他和你共有一位主，就是天上的上帝，是吧？如果我是做别人的员工的，求主祝福我，使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单不羞辱你的名，要人夸赞你的名。如果我是有能力做经理的，我有能力开公司的，主求你祝福我，使我的公司能开得好，能够借着我的公司使人得着普遍恩典。首先是得普遍恩典，特殊恩典他要听福音，这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让人看见我的时候，就如同看见了俄别以东家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要晓得，这是福音是完全。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我们说关于福音的第二大点，就是完全的福音去看工作。第三大点，我们讲关于福音我们要去看的什么呢？恩典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带来了恩典。所以你的工作观要有恩典的工作观。那怎么样去看恩典的福音呢？就是这个圣经我们也来读一下，大家往前翻，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好，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摩西把律法带给我们，但是恩典在哪里？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其实它是恩典的福音，它是强调恩典，唯独恩典。那跟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工作我们说就有几样大家去需要去知道。第一个，你要知道说基督徒的工作它的性质有一个性质，我给它一个名词叫双重性。什么叫做双重性？弟兄姊妹，工作本身是不是要做工？是不是要做工？是，我们工作本身要做工。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工作的双重性的时候，很多人注意到了工作的做工。包括我看到一些文章讲的说，比如说讲到这个清教徒的工作观的时候，他们讲说清教徒的工作，他们认为工作的目的就是两个：一，荣耀上帝；二，带给别人益处。我说我不是说反对这两点，但我说他忽略了一点。忽略了什么？忽略了恩典。忽略了恩典，就是工作的两重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一讲到工作就想着怎么彰显上帝荣耀啊，怎么造就人呢？我说不，我讲的两重性就是你的工作首先是领受恩典的。上帝给你工作是两重性，第一是让你领受恩典，第二是彰显他的荣耀，这叫做他的两重性。所以我们，你不要一讲到工作只想着怎么付出，怎么造就人，怎么荣耀上帝，这些是我们工作当中应该想的，对不对？但是你的前提应该知道说，上帝把工作给我是借着工作也是要祝福我的，借着工作要施恩于我的。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我要领受恩典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正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我说的这种基督徒的工作的两重性就在这里体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领受恩典，我们在工作当中领受恩典，我问弟兄姊妹，其实像我们上次所讲的，世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领受恩典？有没有领受恩典？他们是不是做工得工价是该得的？没有恩典这回事儿？不是，他 他们在工作当中领受恩典。所以从领受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人有工作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其次我们讲的说他的另外一重，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荣耀上帝，我们在工作当中造就人来讲的话，这个就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就出来了。非基督徒在工作当中造就别人可能不可能？我再问啊，非基督徒在工作当中造就别人可能不可能？可能，而且有很多人真的就是想造就别人，对吧？你看，我相信马云不是一个骗子，他讲他的工作理念，他说他要使他的员工得好处，但然后培养帮助别人发展起来，这是不是他都是在讲假话？不是。淘宝网是不是帮助了不少人，特别是有些小原来白手起家的，真的是做淘宝，有些人做成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这不是讲假话的，这是真的。造就了人没有啊？造就了，造就了。他马云搞的这个淘宝网，他的这个思路，有些人总结出来，对人带来益处了没有？带来益处了。但有一样非基督徒没有，就是我们讲的说荣耀上帝，他们有没有？他们有没有主动的积极的说我要荣耀上帝？没有。你必须看到这点，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个是两重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第一领受恩典，其次荣耀上帝。所以我以前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你不要把要理问答和圣经给它等价齐驱。就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来讲，我对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我不是太满意，真的。你说梁弟兄你这么骄傲，我不是骄傲，我就是不太满意。因为这个他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他说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他强调做太多，这个跟加尔文的总结不一样。加尔文讲的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他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认识上帝，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认识上帝。就是他讲的认识什么？就是领受启示。所以按照他这个一讲的时候，所以各有不同。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领受恩典，荣耀上帝，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是吧？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他都有双重性。你一定注意，你的工作上帝是要给你恩典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样，他要给你祝福，他要给你恩典。你做的任何工作，上帝的意思先给你。弟兄姊妹，我们有谁是先给了上帝，上帝给我们的？有没有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醒哥林多弟兄姊妹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你们既然都是领受，有什么好夸口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夸口？要夸口。只夸谁啊？指着耶稣基督，夸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只夸我们的上帝。因为我没什么好夸，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先给了他又还给我们，没这回事儿，是吧？你明白吗？所以你的工作，我们基督的工作就有两重性：一领受恩典，二荣耀上帝，造就人，是不是？造就人，这是我们讲的关于恩典的工作观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晓得基督徒的工作它有这种双重性。第二个，我们说既然讲到是恩典的工作观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注意恩典的次序。什么叫恩典的次序？其实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到了一点，就是从恩典的次序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你的工作，你是先领受后服侍，先得着后付出，你明白吗？你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很多人着急在工作当中，真的就好像回到亚当的工作之约之下了，好像离开了恩典之约一样。其实你要先领受恩典，然后才能去服侍别人。你为什么能宽容别人？因为上帝宽容你，你明白吗？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工作当中要荣耀上帝，其实你首先需要的是领受上帝的祝福，你首先要看见上帝荣耀。这就是我不太满意要理问答第一问的原因所在。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是我怎么能荣耀上帝？我若没有看见上帝的荣耀，我若没有领受上帝的恩典，我怎么能荣耀他？是不是？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如同像一个杯，像一个镜子一样，这个镜子就像我这个杯盖，它能反光，对不对？它把光反出去的前提是什么？是它里面发光吗？不是，是它接受光，光照在它上面，它反射出去。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光照在我们身上的光比我们反射出去的要多得多，你明白吗？要多得多。上帝给你的多得多，你反馈出去的要少得多，这是正常的。所以一个人 常常不寻求领受恩典，却急着想去荣耀上帝，这就是律法主义，这就是行为主义，这就是落在律法之下了。所以我说我不喜欢那个回答。我不是说对整个小要理问答我都不满意，而是说我说这里面就从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个次序他没表达出来，他后面当然有，但是这毕竟是第一问，第一问没有强调先领受后行出来。你要先领受，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先领受恩典，然后才能见证恩典，你要先领受上帝的赦罪，然后你才能宽容别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能宽容别人，你知道吗？原因在哪里吗？因为我们对赦罪的福音都了解不是太少，我们太轻忽福音了。我们很多人什么我信罪得赦免，就是这四个字根本没有进到心里面去，所以嘴上说赦免赦免，但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比普遍恩典之下人还糟糕，斤斤计较到一个地步，根本是念念不忘，十年二十年都不忘。为什么？为什么十年二十年都不忘？其实是因为自己对罪得赦免的福音呢，认识不够，真的认识不够。所以我说真的是这样，其实一个律法主义者很想靠行为，但是这个人对上帝的抱怨多得不得了，一定是这样子的。真的一个人说，哎，你讲因信称义，信就得着，人没有好行为能行吗？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定要有好行为。我认为没有好行为就是没有真信仰，就没有真信心。说这些话的人说得很好听，抱怨起上帝来比谁抱怨的都厉害，你信不？你信不信？所以主耶稣总结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主耶稣说萌虫滤出来骆驼吞下去，是不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把萌虫滤出来吗？主耶稣是不是只是讲比喻啊，弟兄姊妹？不是。为什么把萌虫滤出来你们知道不？因为虫子里面有血，你知道不？他们说不行啊，因为我们法利赛人不吃血，如果那个如果这个肉里面或者是菜里面有个小虫子，我不小心吃了，那不变成吃血了吗？咱得给它滤出来。你看它严谨不严谨呢？特别严谨。严谨不严谨呢？特别不严谨。但是骆驼吞下去。所以斯布真牧师有一篇讲道里面讲的，他说这个我们去看真的是这样。他说那些对真正信仰一无所知的人，常常是在形式上面最严苛的人。我再讲一遍，对真正的信仰一无所知的人，对信仰的形式常常是最严苛的。我们原来在那个体系不就是这样子吗？是吧？该怎么圣餐桌都要唱首歌，恭迎圣餐桌。我们这些对礼仪，你发现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对吧？他对仪式该怎么做非常在意。为什么？因为斯布真一个总结是惊天动地的，他说因为这样子更容易。你不要以为那些更难，那些更容易，因为形式上面的严谨是更容易的。今天该圣餐礼拜了，晚上洗个澡，早晨穿个新衣服，早晨出门以后，然后早晨进食不吃，今天圣餐礼拜好好准备我的心，这些其实容易的很。但是接受因信称义的福音，洁净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安息在基督的血里面，难得很，难得很，你知道吗？这是人心做不到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去真正的去在你的工作当中来荣耀上帝，你真的试一试你自己，你能不能做到先领受恩典再去做？我们做不到。我们很多人什么领受恩典急着忙着就想去做，什么安静安静不下来。所以主才提醒我们说，你们得力是在乎归回安息。你就发现你问你自己，你能不能安息？最难的就是这个，最难的就是安安静静坐在那里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玛利亚真偷懒，这是马大的说法，对不对？玛利亚真偷懒，坐在你脚前听你讲道，把我给累得贼死，这是马大说的话，对不对？其实像马大那样忙乱，比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要难得多。你说梁弟兄，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工作，每天聆听道？不是，你这是形式，你这又落在形式里面了。不是指的这个形式，而是你的心能够安息在福音里面。你的心要先知道说，我要领受恩典，我需要恩典，我需要主你给我的祝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我们说这是恩典的福音，那么它有一个恩典的次序，先领受后彰显，是不是？先得着后施出去， 只有一位不用得着就可以失去的，那一位是谁？耶稣基督，上帝。上帝是只出不入，上帝需不需要我们给他加能量？弟兄姊妹，给上帝鼓个掌啊，让他更有劲儿一点，需不需要？弟兄姊妹啊，给耶稣鼓掌，让他做工更有劲儿，要不要？弟兄姊妹，需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他是上帝。但我们需不需要？我们需不需要？你说我也不用，谁也不要鼓励我，我就能做到底。你是永动机啊？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是人，你是什么都是需要先领受了再做出去。所以斯布珍牧师讲到的时候讲过，说有一个人做实验，说这个人每次都说我、哦、这个实验就差一点就成功了。做什么实验呢？他想找一匹马不吃草能够干活干到底。他说第一次试了三天累死了，第二次干了四天累死了，第三匹更壮的马干了五天累死了。然后人家问他，他说我不绝望，我还得试。聪明不，弟兄姊妹啊？这是聪明人不？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快成这样子？你不领受恩典，你想把自己逼累死，是不是？所以这是恩典的次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要领受恩典的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一起强调的，就是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经文的应用范围是不是仅仅应用在救恩上面？其实这里面真的有分歧了啊，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你们要慎思明辨。我讲我的观点，我也主日讲到，我也强调过，传道人不过把他对圣经的理解讲出来，你们自己要去慎思明辨。有一种观点是认为说，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仅仅是关于福音这部分，其他的我们还在律法之下，这是一种观点。我不是这种观点，因为我看到了律法管人的心，其实就管人整个生命，对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认为这里面讲的说恩典的福音，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的缘故，我们整个人都不在律法之下。我的圣经依据在哪里？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保罗说我们因着基督已经像律法是活着还是死的。他有没有说在教会或者在属灵的场合我们像律法是死的，然后离开属灵的场合，离开属灵的事情，像律法我们还是活的？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有圣经依据的。那我说这个圣经依据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怎么去看待你的工作？你工作当中会不会有罪？会不会有试探？会。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律法？能不能用律法？弟兄姊妹，不要被我吓住哈！你自己心里怎么想？能不能用律法？不能。那不用律法，你怎么知道它是罪呢？可不可以用律法？因为什么是罪？违背诫命、违背律法就是罪，对吧？你说不能用律法的话，那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了，是吧？你工作当中，老板咣当摆一个偶像，来，每天工作之前咱磕三个头，然后让财神爷保佑一下，然后咱再开始工作。你反正我不在律法之下，一起磕，哈，行不行？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我不在律法之下了吗？你怎么知道给这个偶像叩头是要犯罪啊？根据什么知道的？根据律法。哦，糟糕了，梁弟兄，照你这样说，我们又回到律法之下了。不，你注意听我讲，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就是律法的严苛、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审判，在没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律法的审判还在不在我们身上？不在了。律法的严苛还有没有权柄？律法还有没有权柄像丈夫辖制妻子一样来命令我们？律法还能不能像丈夫辖制妻子一样来命令我们？没有了。所以我可不可以用律法？可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我说用现在的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保罗讲的更彻底，我们用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律法跟我们原来是婚姻关系，但现在我们跟他离婚了，你明白吗？我跟他离婚了，他已经跟我不再是丈夫的关系，然后我可以用律法。这就是保罗讲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我不再用律法严苛，从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再用律法的严苛要求来看自己的工作。做错了一点，哎呀，我该死啊，我有罪啊。软弱了一点，哎呀，这个又没做好啊，哎呀，上帝又该刑罚我了。这就表明在律法之下，我不用这个来看自己的工作。但是我用不用律法？我用律法来去判断罪与非罪。阿们不？我用律法来去判断什么是义的，什么不是义的。对义和不是义的绝对标准在哪里？弟兄姊妹，在不在你们公司里？ 在不在社会法律里？不在，在哪里？在神的律法。但是这个律法是我用的，而不是我还在律法之下，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用律法？可以。所以我要去看这个事对不对，这是撒谎。你不要来，咱都是基督徒了还讲撒谎，哈，咱基督徒了，你如果在旧约之下的话，你做假账是不可以的。你现在新约了，随便做行不行啊，弟兄姊妹啊？你在旧约之下当然不能贪心了，但咱新约了是吧，街上有人掉了10万块钱搂回家，这上帝的祝福，行不行弟兄姊妹啊？你说 这多好啊，这上帝知道你缺钱，所以就跟地上放了10万块。哎呀，行不行啊？不行，因为你一对照律法就知道，你这样子拿了人家10万块是不义，是不是啊？你说万一他是个百万富翁，10万块他不在乎，你看来了吧，来了吧，这是不是贪恋别人的牛驴啊？这是不是起了贪心？你如果离开律法，你能不能发现这些？你发现不了，你越变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呀，对呀，这是上帝给我的，但是我用律法等不等于我必须回到律法之下做他的小媳妇？不需要，因为你是谁的心腹了？基督的心腹。你必须搞清楚这些。所以我们，另外我再问，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好，原来如果你在律法之下，你要讨上帝喜欢是要靠守律法讨上帝喜欢的，因为律法是上帝的律法，对不对？现在你怎么讨上帝喜欢啊？我律法的一切我都做了。记不得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找主耶稣的人说过这样的话，谁呀？那个少年官，对不对？主耶稣说，律法你知道不知道，我从小就遵行，是吧？他很坚定地认为我从小就遵行，我可以讨上帝的喜欢。我们基督徒，我们一个知道没有人能够完全遵行，对不对？另外一个，你必须知道你怎么讨上帝喜欢啊？你怎么讨上帝喜欢？你是不是靠着遵行律法，上帝说，我的儿女啊，你看看这十诫守的真让我高兴，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啊？如果上帝这样子的话，他就在否定他儿子，你明白吗？他就在否定耶稣基督。谁是上帝所喜悦的爱子？耶稣。你要得上帝喜悦的条件是什么？信耶稣。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还靠不靠在工作当中，我把律法守全了，我说上帝肯定喜欢我。你一个法利赛人诞生了，你知道不？新约的法利赛人诞生了。不是的，你讨上帝喜欢只有一个条件，信了耶稣，上帝就喜悦啊。那我早就信了。对啊，你知不知道上帝一直喜悦你啊？你知道上帝一直喜悦你？不会吧，我觉得之前喜欢我，后来不喜欢了，这都是因为你回到律法之下看上帝，当然觉得上帝不喜欢你。从你信耶稣开始，上帝就一直爱你，你是蒙爱的子民，你是蒙神所爱的，你明白吗？所以这样子的话，你的工作是不是为了讨上帝喜欢要怎样怎样子呢？不是，我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工作不是为了讨上帝喜欢，是上帝已经喜欢我了，我工作。我再讲一遍，我不是借着工作来讨上帝喜欢，而是我知道我信了耶稣，上帝已经喜欢我了，你知道吗？好像我们讲的说儿女爸爸爱儿女，这个儿子知道爸爸爱他，他去做一些事情让爸爸高兴，他是不是借着这些要把爸爸的爱赢得过来？我再讲一遍，这个儿子已经是爸爸所爱的了，他需不需要借着一些做一些好事把爸爸的爱的也给赢得过来？不需要，因为爸爸已经爱我，我做这些是表达我对爸爸的爱，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做这些，我也知道爸爸还是爱我，因为他是一位慈父，上帝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你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最后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从因信称义的福音，从因信称义的福音去看我们的工作。就是这里面我们再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的一个软弱也体现在这里。罗马书第三章，不要以为你很熟悉罗马书了。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第22节，罗马书三章2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2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你注意，这里面讲的是谁的义啊？ 神的义加给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怎么样子呢？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你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从因信称义的福音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其实简单讲了，就是在这里强调上帝的义是不是已经加给一切信耶稣的人。
是，
所以上帝喜悦我不？完全不。完全。为什么完全？因为我身上是谁的义？基督的义，而且是基督完全的义。所以上帝如果不喜欢你，不喜欢的就不是你了。不喜欢的是谁呀？不喜欢的是基督。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就是用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你是一个小民，你没什么办法，然后有一件事情要去做，要去做的时候你托了一个关系，比如说你认识郑州市市长，让郑州市市长帮你打了个条子给郑州市市委书记，这市委书记看见这个条子以后帮你干了，帮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做成了，这就说明这个郑州市市长的面子，这个市委书记接受没接受啊？接受了。但是如果这个郑州市市长把条子拿过去，市委书记不理不睬，这个时候他不理你呢，还是不理市长？不理市长，就市长没面子，你明白吧？所以如果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接受了因信称义的福音，像圣经里面讲的说，因为神的义因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时候这是基督的义加给我们了，算给我们了，对不对？上帝啊，然后不喜欢，对我们表达了百般的不耐烦，百般的嫌弃，他嫌弃的是我们还是耶稣？你明白吗？他如果嫌弃我们，嫌弃的可不是你啊，嫌弃的是耶稣啊，因为你身上有耶稣的义。而且就像我们之前发的灵修短信里面讲的说，上帝喜悦什么人？上帝喜悦被基督宝血洗净的人。基督的宝血是从头到脚把我们整个人都包起来的。所以上帝如果看见你不喜欢他，就不是不喜欢你，是他不喜欢耶稣，所以他一定喜欢你。所以我们说讲这个有什么用处？这个有很大用处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喜欢你，那么你的工作，你所做的，你的努力，上帝会不会不喜欢？你的追求，上帝会不会不喜欢？你不要把它割裂开，是上帝喜欢我，但我所做的他不喜欢，这叫喜欢不？好，你见过有两个人谈恋爱，说那个男朋友对女朋友讲说，我很爱你，就是看着你眼睛不顺眼，我就不喜欢你那个鼻子，我就不喜欢你做事的方式，这到底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你怎么样？是不是变成假喜欢了？明白吗？所以我讲，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喜悦基督，我身上又披戴的是基督的义，而且这里面讲的说没有分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一定喜悦我，对不对？上帝一定是喜悦我，所以我的工作上帝是悦纳的。那你说我不完全的地方呢？你不完全的地方，耶稣基督已经帮你补足，因为上帝不是按行为看你的，是在基督里看你的，弟兄姊妹。你一说我做的好不好，我觉得我做的不好，上帝当然不喜欢我，你就是拿行为，对不对？是不是又拿出来行为来了？我这个做的好，我觉得上帝会喜欢我，那个做的不好，我觉得上帝就不喜欢我。那你喜欢的依据是什么？是做的好不好。我跟你讲，上帝喜欢你的依据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做的。耶稣做了什么？一次为你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把他的义给你了。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不习惯从福音去看问题，经常是习惯用律法用行为去看问题，所以你当然软弱了，你当然没信心了，你当然喜乐不起来了，因为你觉得我做的不好。而你要用你做的拿到上帝面前，你知道这个就是该隐的祭和亚伯的祭的区别。亚伯的祭是预表他在基督里献祭，所以天父就悦纳。该隐是把自己的劳苦拿出来，看上帝，我种的地，我种的庄稼，我种的红薯，我种的白薯，你喜欢不？上帝说我不喜欢，他就发怒了，对不对？你明白吗？你不是行为，是耶稣，是耶稣。你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管你工作做的在人看来糟糕不糟糕，上帝悦纳你，喜悦你，喜悦你所做的，特别喜悦你心里存的主啊，我想荣耀你，上帝喜悦的不得了，你信不？很难，好难，真的很难呀！确实，梁弟兄，我做的不好，我就不觉得上帝会爱我，这就是我们的为难之处，这就是我们软弱之处，因为我们不从因信称义的福音去看，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去思想。第二个，我们说，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基督的义有没有分别？没有，没有。所以大卫身上的义比你身上的义是不是多一点？保罗身上的义是不是比你身上的义多一点？不是。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保罗的恩赐和你的恩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存在不存在？存在。我们和其他基督徒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是恩赐的区别。有没有生命的区别？
没有。
你注意，没有。因为你义和生命能不能分开啊？不能。所以你领受的是基督的义，他领受的也是基督的义，而且都是基督完全的义。所以不要再轻看别人了，也不要再轻看你自己了。你知道一个人小看自己也一定会小看别人，你信不信？一个人说，哎，我现在做的工作可糟糕了，那他言之意下就是跟他做现在一样工作的人都是很糟糕的，是吧？将来有一天他不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一定小看做这些工作的，你会发现。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去讲说，因为福音的缘故带来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影响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人人都是平等的，是吧？人人都是，人人皆祭司。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上次讲了，都是神圣的，包括甚至不信的人他的工作是神圣。那我们基督徒要更清楚，更清楚看到说，因为我们都是披戴基督的义，我们的工作只有工作工种的不同，职业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明白吗？中国人在这一点上面特别难，难得很，是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过一张照片，就是这样子的，说奥巴马他们在开会，然后在看那个他们这个办公室里面放一个大屏幕在那报道什么事情，然后一堆奥巴马的那些同僚都在那看，然后大家有的撑着脑袋，有的坐在椅子上面，各种各样姿势都有，然后找了一圈，你的奥巴马在哪里呢？奥巴马在最远的角落里，然后坐在沙发上面，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在那看，那些人没有一个人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就是总统在这儿，不要说总统了，总经理在这儿的时候，大家都是众星捧月一样，是不是？然后以他，以某某同志为中心，是吧？都是这种。你发现有些教会也是这样，以某某长老为中心啊，大家众星捧月一样。所以真的是，就像张龙英那时候跟我分享的时候，因为我见过，我也了解，这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某某长老然后说要走了，哗，一堆人跟着送别，沙龙弟兄自己一个人拎个包在后面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这是众星捧月，是不是？有没有你高我低啊？所以基督教里面好多你高我低，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因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大家都做长老的，怎么我一个人拎个包走了，那边众星捧月的送下楼啊，区别怎么这么大？原因是什么？因为重看这个轻看那个，是不是？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啊，你要真正明白因信称义，这是不是圣经说的？这是不是梁弟兄在这瞎编的？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分别，并没有分别。长老的工作难道比你，如果假设我们当中，我不了解，假设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是做清洁工作的，是不是长老的工作比他的工作更尊贵？哈，我们当中的姊妹在家里面说没有在外面赚钱，在家里面带孩子，每天围着这个灶台，围着床边，好，给孩子换尿布，他的工作是不是比长老的工作低贱？不是。那这个人工作，人家一个月收入10000，你那一个月收入才2000，我就觉得他比你尊贵，对不对？对不对？对，完全不对，你明白吗？那你说好了，梁兄，我听懂了，我们公司给我发10000块钱工资，我就去找领导降到2000去，你这是胡听，是不是？你这是听不懂，给你发10000，给你发2000，工作上面都是平等的，对吧？所以给你10000是不是恩典呢？是。你应该找老板说，老板能不能再提一点，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讲，领受更多的恩典，帮助更多的人。我不是让你变成一个贪心的人，而是你要去领受恩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说职业无分贵贱，因为人不分贵贱。这样子的话，对所有的每一份工作， 你都知道他是上帝给你的，他是神圣的，他是平等的。你做每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轻看，你就明白这个就带来我们说为什么因信称义带来的结果影响对欧洲影响这么大。因为大家一旦明白因信称义，以前在天主教的辖制之下，所有人认为最好的工作就是教会工作。所以塔牧师总结的一点都没有错，在宗教改革之前，甚至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在欧洲里面最聪明的头脑里面60%以上的人都在教会。但是我跟你讲，这不正常。圣经上面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多了好吃不啊？不好吃。为什么60%以上的人都在教会里，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个时候像米开朗基罗啊、拉斐尔啊这些人的最伟大的作品他要跑到教会里面去做？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我画其他的东西呢是卑贱的，我到教堂里作画是高贵的。他是这种方式，所以宗教改革以后一定60%甚至变成6%。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人皆祭司了，所有工作都平，我在教堂里画画和我出去画画一样都是尊贵的，一样都是平等的。你明白吗？你做一个牧师和我做一个家庭主妇和我做一个补锅匠是一样平等的，这个工作我也看重它，我也认真把它做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像宗教改革影响最深的德国到今天都是这样子。你会发现我那时候看网上的视频，人家德国人修路和我们修路，你看我们楼下那个路修了以后又是臭水溢出来，这几天刚刚下去，那路不知道修的是啥，人家修个路然后怎么认真，一丝不苟。为什么会有一丝不苟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我这个修路工作的工作和德国总统现在做的工作一样重要，一样平等。但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切修路，哈，这工作太卑贱了，是吧？只有我这种没文化的，只有我这种农民出身的，只有我这种，哎，才做这种工作。所以他是这样做的，所以蒸个管子，棒丢下去，磕个口就磕个口，是吧？管子漏了就漏了，反正就这样，下次再修呗。他自己就不尊重他的工作，怎么能把工作做好？你明白吗？所以当人真正知道说每一个工作都是平等，都是宝贵，都是神圣的时候，他做每一件工作的时候都是认认真真精益求精。因为我是做给上帝看的，上帝看着我是领受恩典的，因为他是平等的。我把我的工作做好，我把我的马路扫好，我就可以说我比你那个国家总统啊做得还好，因为你这总统国家治理的乱七八糟，我马路扫得干干净净。你明白不？但我们会不会这样说？我们说人总统多尊贵啊，谁跟你说总统多尊贵？总统和我们一样。你真的明白这一点，你对工作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像我刚才讲的一门心思觉得要属灵的话非扎到教会里不可。不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上帝给你的兴趣是什么？你就去发挥吧。你知道，再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恩典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里面而不是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里面，那么他会强调说你去按着你的兴趣去工作。你的兴趣是谁给的？弟兄姊妹，上帝给的。上帝给你的兴趣就是恩典的印记，你顺着恩典的印记去走就找到方向了。你明明对技术工作一点都不感兴趣，你逼自己做技术工作干什么呢？你明明对行政工作一点都不感兴趣，你逼自己做行政工作干什么呢？所以我说之前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也讲，我说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改革挺好的，真的。我希望应该有更多的公务员出来，不要再做公务员。公务员里面藏龙卧虎，同意不？其实好多人，你像考公务员考国考考的分数那么高，但是做个小科员，甚至有人哈佛毕业，哈佛博士毕业回来做城管，我说这简直乱了套了，是不是？他应该把他学到东西发挥出来，去开个公司，去做个什么东西造就别人，对吧？所以中国前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有一段时间是退步了。以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好多那些政府官员呢，包括大学老师啊，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儿叫下海，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不干了，我不做公务员了，我去下海，我去创业去。那但是现在这种很多人宁可已经做成大，自己公司做的不错，还想做公务员，这就是失败，这就是失败。你明白？因为他工作分了高低贵贱，说仅仅是为了那个收入好，不是的。 你喜欢做什么，你愿意做什么。所以我也不会说要求我儿子，我说我是传道人，我儿子将来一定要做传道人，不一定。他喜欢做什么，因为他的兴趣是上帝给的，他照着那个去做，上帝也会一步一步引导他。我当然，我作为父亲，我也会引导他，对不对？但是这里面你自己清楚去看，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平等，都是神圣，都是上帝给的。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不用再担心了，你就不用觉得说这个工作不属灵，我迟早有一天辞了它，去做一份属灵的工作。不用，你明白吗？我当初不再做工程师，来到郑州做传道人，全职的传道人，我不是这种观念的。我不是觉得说传道人比我原来做工程师的工作要宝贵，不是。我知道上帝呼召我要做这个，专心做这个工作，我才辞职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一点，这样子你不会争着抢着非做传道人。梁弟兄，我懂了，你就是怕别人给你争饭碗，我才不是怕呢，你明白吗？你要把每份工作上帝给你的你好好做好，荣耀上帝。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能像微软一样搞个什么 Windows 做什么东西，使别人得益处，哪怕这个跟福音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把恩典、把好处、把益处带给人，都是荣耀上帝的。这个工作你做得好，因为把福音传好，把福音讲清楚，最直接的本分是在传道人身上，是不是？把福音活出来、见证出来，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分，包括领受恩典，包括人人平等，包括尊重每一个人，包括尊重你手中的工作，认真做你的工作。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成就的完美的福音、完全的福音、恩典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使我们整个人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塑造自己的工作观的时候，不是离开你的福音去塑造工作观，因为一旦离开你的福音，我们一定是在律法之下来建造自己的工作观。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你的福音真理，乃在你的恩典之下，使我们的工作观更加合你心意，使我们做工更加有力量。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工作的，还是在社会当中工作的，在家庭当中工作的，做任何事情，主，祈求你都引导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力量。你也不断的赐恩给你的教会，因为我们实在是常常缺少对我们工作的这种祝福的祈求。求主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手中所做的工作。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与你的众圣徒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门。